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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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我发现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熟面孔的。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那个业果法则的第二次的主题啊。那因为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熟面孔，所以我假设你们学佛也有一段时间了哈。那对诸位来讲哈，这个比较粗浅的一些业果的内涵呢，大家应该都不算陌生。好，我们照例开始前先讲一个小故事，这样。王大善人，各位听过吗？好，那个早年王大善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啊，他的那个万国道德总会的那个会务非常的兴盛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好像是去黑龙江吧，地名我不太记得了。那个时候支持他们去做这个劝善教化工作的是当地的几个富商。那几个富商他们的职业都是油行的老板，油行卖油的。那王大善人跟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的店里跟他们一起交谈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会看到那些种，比如说种花生啊、种芝麻的那些农民啊，把他们种的那个农作物哈，很辛苦的搬到这个油行的那个店里面来，然后请油行老板来收购这样。那油行老板就跟他讲一个价钱，然后农夫会问他说能不能高一点，油行老板说不会，你再往下问，你只会问到更低的价钱。那有的人呢，那个时候就会乖乖的把他的农产品卖给油行老板。那有的人呢就不会，有的人会再试试看，他就再走几里路，再跑到另外一家店去试试看，到另外一家油行去试试看。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说哈，那个油行的老板哈，他们彼此都会用那个电话联系。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是已经有电话还是用电报，用电话还是用电报联系，很快就会通知下一家店说，刚刚有一个人来我这边，我出多少钱给他的。然后下一家店得了这个讯息之后呢，刚才那个人来，就是等会那个农民过来的时候，就给他出一个比前面那一家更低的价钱。那他已经很辛苦的跑到这边，要不然就老老实实卖给他。如果他不甘心呢，他再走到第三家去，讯息通过，他会得到一个更低的价钱。如果他这时候后悔了，他又很辛苦的走回第一家呢，第一家的价钱会跟第三家一样低的。那王大善人那时候看到这个特征，就觉得虽然他们一方面在支持他这个劝善的做教化的这个善事善举，可是一方面也觉得他们这样的作为很不恰当。后来有一个人跟王大善人讲，他说这边的油行用这种方法赚钱，可是很奇怪，就是每隔三五年呢，要不然他们就是碰到强盗，要不然就是被勒索，要不然就是碰到天灾人祸，他们赚的钱就会被清理一次，这样，所以始终经营了那么久，还不见得是很有钱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很简单的，把这个业果循环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告诉大家。不过，在我们的生命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循环的内涵不是那么清楚，而且事实上，业果如果是单纯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循环呢、就是你拿他多少，他给你多少，没错，是你拿他多少，他给你多少。可是拿的方式很不一样，将来给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那中间有很多很微细的过程，也不太容易看得清楚。那大家平常串习到的业果概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半斤还八两，大概是类似这个特征。原则上这些特征没有错，原则上这些特征没有错。那再加上诸位，我相信绝大部分是信佛的人，所以呢，对你来讲，就是说相信这样的因果律啊，一比一的这种因果律，大概可能对你来讲不算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不过今天对于我们真正想学佛，还是希望佛法能够在我生命里边产生一些作用的人，希望我的生命可以因为佛法而改变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看一看自己面对业果的这种态度，我们到底是概念上接受它、了解它，还是说真的它可以成为我行为上、生命里的一种指导？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它要真正能够成为我们心理的指导、生命里的指导，它要透过两个层面的学习。一方面，我们对业果啊，在知见上要有更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那在这方面，广论提供的内涵非常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真的透过业果上的这些特征啊，真的照着它去做。前面那一步还不难呢，前面那一步，如果你有一部好的经论，或者好的参考书，或是有好的师长教授，你多多少少可以增长在这方面的知见。后面那一步就是千难万难的地方了。他在学佛嘛，常常听到人家讲“深信业果，深信业果”。为什么要用"信"这个字呢？非常特别。佛自己有讲过，佛自己说过，他说："我讲的法有三种，我讲的法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做显现法。显现法是什么意思？显现法就是跟你讲。"苹果是甜的，你去咬一口苹果，果然是甜的。这样，显现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的内涵是你可以用你的感官，用你的感觉、知觉，用你的感官去正验它的。你可以透过你的五根，去理解它的。这个东西是硬的，那个东西是软的，这个是显现法。第二种叫做隐晦法，隐藏的隐，晦暗的晦。就是一个日字旁，这个每天的每吧。隐晦法就是说，它需要透过一些推理，它需要透过一些推理，透过推理之后，这个内涵你有机会也可以了解。比如说，我以前点过香，我有点过香的这个经验，所以我现在看这个香炉在冒烟的时候，我想里边大概应该是有一支香正在烧着。我没看到那支香，我只看到烟，但是我推断的出来，这里面有支香，这是隐晦法。隐晦法五官不能直接侦测得到，但是可以透过推理掌握它。佛说我讲的法第三种叫做极隐晦法，就是隐晦法前面再加一个极，非常的意思，非常非常隐晦的东西，非常非常隐晦的东西，就是你用推理也推不到的。凡夫用推理也推不到，其实我讲凡夫算是很客气。业果本身就是极隐晦法，真正完全了解业果的内涵的，很清楚的掌握业果内涵的，只有成佛的时候，九地菩萨、十地菩萨都不行，阿罗汉更不行。实际相状是如此。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佛法上是告诉我们说，业决定一切，就是生命的所有的特征。生命的所有的形式，生命所有的遭遇跟经历，完全是由业来决定的。所以，透过对业果一定程度的掌握跟了解，我们可以由现在的生命里边去反推过去生命的特征，也可以去反预测一下未来生命的特征。那以前在印度，那个大概一直到距离今天1000多年前，应该是在西元8世纪左右，印度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佛法重镇是那烂陀寺。那烂陀寺，那烂陀寺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大乘的善知识在里面，比如说现在在台湾越来越风行的这个那个 格玛巴的大宝法王白教的那个传承，是他最早的那个传承，纳洛巴尊者，就是那烂陀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三智士。比如说广论这个传承，阿底峡尊者，他那个时候也是那烂陀寺的一个大善知识。那那烂陀寺啊，他最后他大概到印度回教的势力慢慢兴盛的时候啊，他面临到有一次他面临一个危机，就是回教徒准备攻打那烂陀寺，准备要把那烂陀寺毁掉。那那个时候那烂陀寺里面有非常多的已经证果的阿罗汉，他们做了预测，说这一场仗呢，那烂陀寺会大胜，回教徒会被打败。结果实际上的特征是，到最后那烂陀寺被回教徒整个毁掉了，那烂陀寺一毁，整个印度佛法就很快的衰亡掉了。已经证果的阿罗汉哦，已经证果的阿罗汉，他们的预测还会出差错，所以。类似的这个公案，这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嘛？那佛典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公案。佛典里面，佛不知道是跟大迦叶尊者还是哪一位尊者，有对比过。那时候有一只白鸽子，那个尊者，那个正德罗汉果的尊者看到了，可以看到这个白鸽子前后八万大劫的生命经历。但是佛看的远不止八万大劫。是实际上哈，真正能够完全了解业果的内涵呢，只有佛。那我们凡夫随分随力可以了解一些原理、一些特征，但是这些原理跟特征是相应的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根性条件，佛开给我们的教授。如果要凭着这些原理跟特征完全去掌握业果的内涵，那其实是办不到的。我们等会也许在后续的讨论里边，会有一些陈述可以显现这件事情。希望是透过你们问问题。我记得以前只要谈到业果这方面的事情啊，就会有很多人问很多问题，各种逻辑上的论证啊、难问啊，那个都没关系，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特征。好，所以业果哈，它作为一个极隐晦法，事实上我们真的想把它拿来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些帮助，只有一个办法，先从信开始。不过这个信哈，这个信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是透过这个信的过程哈，一边信一边做做看，一边检查看看。如果我们一开始方法对的话，也相应的话，你的信的成分会越来越高，它对你生命的影响，对你生命产生的那个指导作用会越来越强。那到最后，你生命可以受用到它的好处。其实我们讲到信的时候，大家不用太担心了。我们人在学习任何一样过程的中，任何一样知识跟经验的过程，一开始都是信啊。我小时候学脚踏车，我爸爸我妈妈在后面扶的那个座椅，我始终不敢相信两个轮子可以直立在地面不会摔下去，我就是不敢相信啊。但是我爸爸我妈妈会鼓励我说，没关系，我都在后面扶的，你坐上去嘛，先相信他们嘛，没办法，自己爸爸妈妈还不相信啊。那你又看到已经有人在骑啦，这样，可是你自己没有经验到这件事情，所以你还是不会信。那你怎么突破？所以你还是不愿意做。那你怎么突破？你一开始只好先信，然后你骑着，妈妈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放开了。那时候你低头一看，妈妈在后面，这样，你已经骑在这上面。虽然你摔下去了，但是你已经确定这个事情了。一开始学习一个知识跟经验，要靠信。你总是相信了他，试着去做做看。那。不过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啊，就是毕竟这个学习业果的内涵跟我们学科学不太一样。学科学是学习了做了去证验，好、哦，那它的特征大概都是在显现法或者是隐晦法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大概证验的时候，靠着五官的经验或者靠着思维，就很快的可以取得一个大概确定的结论。可是业果不行啊，业果这个学习跟了解去证验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最好还能够有一些修行上的体验，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那我们也其实可以对业果做一些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学习跟了解。好，所以一开始我是讲真正让业果生命里要受用业果这个内涵哈，真正要先从信，先相信它，照着它的话去做做看开始，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我一开始要提出这个特征。那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特征哈， 就是想告诉诸位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学佛者，然后作为一个学佛资历很短的出家人，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要等到把业果证明，把业果的内涵完全用证明的方法，用世间这些，用世间你熟悉的这方法完全证明证实给你看，你才开始接受它的话，我觉得你这一生下一生，只要你这个坚持没放弃，你就永远没办法真的去学习跟受用它。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所以我一开始要讲清楚，它的特征是即隐会法。好，那我在这次讲业果的内涵的时候，我会借助很多比较世间畅销的书来讲，这样，比如说前世今生啊这一类的书来讲，那它的完整内涵在广论上也会很完整的指出来，我会在恰当的时候把它提出来。那我希望这样子引导的方法呢，可以让大家觉得比较温和一点。因为看大家脸孔都很熟啊，所以前世今生你看过的人请举手。还是有人没看过啊？对不起，没看过的人请举手。不算少。好，那是用前世今生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直接用广论讲怎么办呢？好，前世今生大概的情节知道吧？这本书已经成为一个畅销书了，那我想你们大概知道大概的情节。但是我觉得像家师啊日常法师啊，他会特别鼓励大家有空去看看这本书，有一个很特别的理由。这本书它真正的精华哈，这本书它真正的精华哈，是我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最不想看的那一部分，就是大师的话的，因为我完全看不懂，我真的完全看不懂，那个文法不太像中国人的文法，就算是翻译过来也不是中国人的文法，然后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也搞不太清楚，所以我第一次看前世今生我专看故事，看看也觉得蛮有味道，这样，只有看到那个凯瑟琳催眠的时候跟魏西斯讲说。你爸爸跟你小孩都在这里，那时候我觉得蛮恐怖的。但实际上这本书的精华是大师的话的那些内涵。几年之后再重新回过头来对照广论看，大师的话里面有，事实上啊，这位大师非常不简单。有的时候师父隐隐约约暗示我们说，这个大师的本地风光，应该至少是位菩萨吧。因为他给的教授内涵，如果你用广论对照来看，就在他这一本书里面传递的这个讯息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道次第的一个整体架构。那也许我们今天有机会谈得到。那我先谈他其中的一个部分哈，大概你们如果记笔记可以记一下他的那个页数这样，但是我想你们手里没书，所以我念给你们听的。他是在中文的149页那个地方哈，在那一次。透过凯瑟琳大师给魏斯医生的讯息是说，他说我们在过渡到下一生之前哈，我们会经过七个层次，那有一个层次是记忆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过去的那一生，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过去的那一生。那有一些修行层次比较好的人呢，他们可以一次看到很多生，那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在他死了之后呢，他在那个记忆层次他看到是过去他那一生的经历。那这个特征哈，在很多平时经验里面都有，大家往这方面的资料稍微注意一下哈，可以不断看到这个特征。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特征，另外一个阶段哈，有一个层面，这七个层面里面有一个层面叫过渡的层面，过渡，经过的过，渡口的渡。这过渡的层面是在干什么呢？过渡的层面是说你在这里等待，你在这个层面里面呢。你会决定你要带着什么回到你的下一世。好，然后接下来大师他就讲哈，他说我们这一生来到这边，我们这一生现在这个人这一生哈，我加了一些解释让他变得比较白话一点哈，我们都会有一个主要的特性，好，可能是贪婪，可能是色欲，不过这个主要特性一旦决定了，你就需要对那些人常在，而且要在那一生中克服这个特性。如果你没有克服这个特性的话，那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还要带着这个特性，然后另外加上另外一个新的再带到下一次去。这部分哈，用我们在佛法里面或者广论里面学到的那个业的内涵跟特征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它对照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来都带一个主要的特性，主要的特性是什么东西？嗯，他这个魏师大家没学过广论哈。我们在广论里面有讲啊，我们刚讲业决定一切，人的每一生的每一种经验跟经历都是由业决定的。那引导我来到我这一生，啊，引导我来到我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业呢？在我这一生的正式投生之前，啊，在我所有的业种子里面，在我所有的业还没有完全感果的业里面呢，它有一个决定的先后顺序，叫什么？重业、净业、串习业跟先业。如果这个业是一个最强的业，那在生命转换的过程里面，它第一个先感果。如果它是净业，如果有两个业，如果有两个业都一样重，那比较靠临死的时候那个业，比较接近死的时候的那个业，那个先感果。这为什么我们临终助念会产生效果？特征就在这个地方。好，特征就在这个地方。临终助念为什么可以产生效果？特征在这边，它让净业先感果。好，然后如果这两个业同样重、同样净，那最后怎么办呢？串习。你平常对哪一个业你反复做的那个次数比较多，那个业先感果。最后呢，前三个都地位平等的时候，最后呢，哪一个业是先做的？哪一个业先感果？这个就叫那个主要的特性，就是从我们业里面最主要的分量最重的那个来，那个先感果决定了我们这一生。那我们这一直累积到我们这一生生命结束的时候，好，一直累积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最分量最重的那个业会营造我们的下一生。真言大师的话来讲，就是说你有一个主要的特性，好，我们带过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要的特性。然后他说，你这个主要特性一旦决定了，你就决定必须要对哪些人常在。为什么？当初业总是对着人造的嘛。你造这个最重最重的业的时候，你造这个分量最重的业的时候，总是对着一些人造的嘛。如果现在决定是这个业先感果，你就会回来跟这些人再碰面，要对他们常在。这里很奇怪，这个大师好像有点搞不太清楚，说不定是他欠我的，为什么要我对他偿债？我们去配合引那个《生命不死》，就是陈胜一医师写的那个《生命不死》。我想《生命不死》大家看过的人又再少一点了。他是本土的，像魏师医师这样的去做了很多前世催眠的治疗，也写下他的案例报告。《生命不死》里面有一个公案，他是说每个年轻人有很强烈的顺手牵羊的习惯，非常强烈，看到东西就会拿，一直改不了，妈妈也很苦恼。后来跑来找陈医师催眠，陈医师催眠，催到他的某一个前身呢，他是一个珠宝商人，很有钱，钱多到最后没办法，只好藏在地窖里，然后雇了四个帮手帮他看守这个地窖，然后最后呢，是这四个帮手呢，把他地窖里的东西全部都偷走。然后那个很有钱的那个珠宝商最后就变成乞丐过完他的余生。在带他催眠，在看这一生之前的有一次的生命是什么特征？哦，他是一个强盗头子，他有四个助手。有一次呢，他们中了那个官兵的陷阱，被捕了，只有他一个人逃出来，其他四个助手都被捕了，所以他们那一次打家劫舍所得的那个宝物全部最后是这个强盗头子一个人独享。那这个强盗人拿了这个钱之后，以名改名换姓，做一个好人，做了一辈子。那他那个催眠的那个公案里面有几个特征，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四个助手以前帮他打劫嘛，然后后来辛辛苦苦守得被他一个人独享，所以后来他当珠宝商老板的时候，也把他钱都一起搬空嘛。可是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那四个人哈。他这一次已经看到了三个人了，有两个是他的好朋友，有一个是他弟弟。这就讲的，一旦你那个主要的特性决定了，决定你这一生来的时候，你就决定会跟哪一些人碰面。一般对没学佛法的人来讲哈，他的那个造业的习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像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强盗那一次串习的一个很强猛的习性是什么？贪心，看到就拿嘛，贪心嘛。当珠宝商人呢，拼命的搜刮搜刮，拼命的赚， 贪其实也是贪心，这一生带来的还是很强猛的贪，所以看到东西还是会拿。那你既然这个习性是这样相应的，所以你造的那个重业的特征也会差不多。好，那每次对这个人造，对这批人造类似性质的业，习性延续到下一世，那这个是一个重业嘛，就是这会成为下一生的主要特性带过来，所以还是这批人，大概还是跟这批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在一起做事情也大概还是不离开这个习性的养成。一般人如果没有经过修行的话，绝大部分的生命特征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公案蛮有意思的，我相信等一会应该会有蛮多问题的。那我哎，其实可以多提啊，因为相互讨论比较好。那他这个催眠结束之后呢，陈正英一直在他的催眠状态，据说催眠的时候可以进入到所谓的潜意识里面比较深层的状态，还是叫超意识还是叫什么的。然后那个年轻人解释了自己这几生之后，他发现一个内涵，哦，原来是你，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拿都是会失去的。这个内涵看清楚之后，据说那次催眠之后，他母亲打电话来说他半年都没有犯了，就是很难改很难改的这个东西，半年都没有犯。在你们先问问题之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这个年轻人以后还会不会再犯？有的人很用力摇手说不会，有人微微点头这样。先思维一下，等会这个答案我们会讲。那我的答案是不一定的，可是重点是你的理由嘛，对不对？重点是你的理由。然后跟这个案例哈，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会问。那我知道的我先讲，等一会你们觉得不满意的要再问再继续问。比如说这样子看起来催眠蛮好的嘛，可以改善人的很多恶习。对啊，好像你叫那个小孩子年轻人学广论啊学佛啊，那辛辛苦苦可能学了几年也不见得能够改掉他那个恶习啊。催眠去催一次花个几千块钱，一看清楚啊，该我的就是我的，然后就从此改掉了，看起来好像催眠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完全没办法可想的人哈，催眠我倒不反对啊。不过如果有办法可想的时候，催眠不是一条最好的路，它有一些特征啊，跟这个业果的内涵也有关系。当然大师的话里面有讲到，如果这一生我们这个主要的特性，这个课题我们没有学会，我们没有克服它，我们会继续带这个特性延续到下一生，而且到下一生的时候，就是原来这一生没克服的这个课题还在，然后下一生有一个新课题继续这样。然后你轮回越多次，你累积的课题没有解决课题就越来越多，所以大师的话他后面有讲，你过完的每一生如果没有常清这些债，下一生就会变得更难，如果你完成了，就你常清了，你克服了这个特性，就会有比较容易的来世。业有一个特征哈，我们如果用佛法上来讲哈，你常常会听到业种子，业种子，种东西的那个种子，种子是什么意思啊？种子它其实内涵非常多，种子在没有碰到相应的缘之前，没有碰到月光空气水之前，它是埋在土里的，你看不见的。它碰到相应的缘的时候，它会开花结果。那开花结果，萌芽开花结果了之后呢，它还会结成新的种子，又埋下去。是种子的特征。那你一定要透过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你才能看见这个业种子特征的延续吗？不用，我们用我们自己生活的经验就可以检查到这一点。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凤山寺哈，有一次办精进公修，就是很虔诚的跟三宝修皈，好，或者说我简单来讲，那你修净土，你在那边很虔诚的念阿弥陀佛，你皈依阿弥陀佛，你希望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你要学阿弥陀佛的法，你要去阿弥陀佛的净土。那我们也是一样，在修皈依，我们在念释迦如来，一样。那在那次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不是参加里面修行的同学，我是在外面护持的人。然后为了方便让里面的同学绕佛哈，我们把大殿的走廊 绝大部分都让给大殿里边修行的人用，让他们绕佛，那其他的人就只好走走廊外面那个边边很窄很窄的 一点点地方，这样我们用绳子把它围出来。所以平常本来是很开阔的走廊呢，我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必须沿着那个绳子在它边边这样走，走得蛮别扭的这样。那平常我们要通过大殿走廊的机会蛮多，所以 那七天里面我也走了很多次。七天之后呢，经期结束了，会场也恢复原状了，绳子拆掉了。可是很奇怪，我有一天走到大殿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条路很宽，可是我老是在一个边边的地方，就快把自己逼得掉下去的地方走。那是我们心的特性，那个就是我们心的特性。我讲的只是一个很维系的业的造业的过程，你碰到绳子你让开，你靠边边走。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加进去的时候，听起来就有点像物理学上讲的那个静止痕